我首先我要声明一下，因为我这个接受这个采访，就是完全是以我一个个人的普通的澳洲公民的身份来发言，而不代表任何的政府或者任何组织。虽然说我以前呢是确实是做过那个戴瑞宾市的市长和议员，然后十年之久，但是呢我现在是完全是以一个就是个人身份来接受这个采访，所以我先声明一下。那么说起市政府市议员的选举呢，其实也很简单，其实就是市政府市议员其实就是洋人所谓的 grassroots， 就是草根阶层，注重的就是当地市区。这个跟比如说外交啦，其他的所谓像联邦州政府的那种方针政策都不一样，市政府它就是立足于市区里边。我们以前有一说法，就是说所谓英文说三个大二，什么叫三个大二？就 rate, road and rubbish， 就是垃圾和道路，那道路也只是在某一个市里边的道路，还有就是那个税收，它每个市区大家都知道，你们有你的那个市政府的那个税收，它不叫那个 tax， 它叫 rate。所以像老百姓别的地方就说 taxpayers money， 但我们这边叫 ratepayers money， 就是这个是不一样的。那么你如果想作为一个候选人参选的话，你一定要立足于当地。你比如说你竞选纲领就是啊，我发现我们这个市里边比如说垃圾处理的不够好，像我本人我就接到过这样的那个信息，有的候选人就说了啊，市政府要想把那个收垃圾从每一个礼拜收一次减为每两个礼拜收一次，哎，我觉得这不好，我要一定要把它阻止。哎，那么你比如说一个老百姓看，哎，这个当然影响我了，我到时候垃圾太多了我怎么办？那肯定，哎，我说我选你，你能够帮我把那个垃圾照维持每个礼拜一次，那就是一个。有的比如说，哎，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路很多地方都坑坑洼洼，路修得不好，哎，我觉得我要把它修好。那就这一类的东西主要是立足于本市区。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候选人，没有必要去夸夸其谈，说的好像有的甚至把他自己简直就说成像这个救世主是啊，我来了，我来拯救人类了，这种呢就是没有必要。你就只要脚踏实地，西方人新人选民他看重的是你想做些什么事儿，而不是说你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这个非常重要。
嗯，您这个可能还是从一些这个候选人的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因为已经差不多进入到投票的最后阶段，甚至已经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完成了投票了，那我们就说从选民的角度来讲，一般来说您刚才提到了三个 R， 道路、垃圾和这个税收，就是市政这个费用。很多的市议员或者是市长的候选人他们提出的，我看往往是着重在一些规划方面或者是服务方面。那有些朋友觉得好像他们提出的大同小异，并没有很大的区别，不像是不管是州啊或者是联邦选举的时候，好像都是一些经济啊或者是难民啊或者什么一些这种大的政策可以有一些这种辩论啊，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立场相左啊的这样一个区别。那这种候选人的选举的时候，您觉得还有一些哪些问题您觉得值得关注呢？
其实刚才你说到的就是说是不是从候选人角度，其实也不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作为一个选民来说，你所关注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说我该投谁呢，这个人是谁。顺便讲一句，有很多人往往纠结，哎呀是华人，他又只有一个华人候选人，我是不是该选他。其实呢当然我们是肯定是大力支持华人竞选，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华人出来当选成为这个市议员，这是个好事。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并不是说啊，因为他是华人我们就得投他票。如果一个华人他满嘴根本就是说出来话根本不为华人着想也不为任何人着想，那么我们选他有什么用呢？所以最主要还是看这个候选人他本身的素质和他本身的竞选纲领，他是不是真的脚踏实地实实在在。那么从那个选民角度，你刚才就说的主要要关心看我所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是一个人是做生意的，我希望这边的经济能更有发展，比如说现在疫情了，我小生意我都没法做了，那么市政府是不是能有些什么帮助呢？能不能帮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呢？这些东西你就从选民角度看你想要些什么。你可以跟，当然现在可能已经晚了，但是呢你在前面的时候可以跟那个候选人做一些交流，就说啊，如果我选了投了你的票，你选上了，你能不能帮我至少反映我的一些诉求，我想要什么什么样，我想要做什么什么事情，就是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么现在当然从疫情方面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在 COVID-19 的新冠病毒肆虐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当地的比如小生意者或者当地的老百姓能够在这种环境中能够生存下去。现在我们是在 lockdown 嘛，因为在四级警戒的时候公里之外你不能去啊，这种方面，那么市政府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做一些帮助的，比如说有的人是年纪大的他不能出去，是不是能有义工帮助购物啊，或者是有些义工能够帮助做一些什么各方面，有人老年人或者其他人那个有慢性疾病行动不便的，他是不是需要一些帮助啊，这些都可以考虑的。
嗯，那这个是一个方面。另外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知道在澳大利亚选出的市议员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全职的工作，在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担心在这种情况下我选出一个人，一个候选人把他推上了这样一个位置以后，他如果还有一份本职工作，能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来为我们的这个市服务，我想这也是很多选民很关心的一个问题。
好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要确实要做一些科普了。我是作为就是前市长和前那个市议员，这方面当然肯定是有很多经验。那么确实你说的很多市里边，应该说是绝大多数市政府吧，市议员都是兼职的。那么市长也在很多，也有不少市区市政府里面的他是要全职的。那么你刚才说过有的人他比如还有其他的工作，是不是能够做好这个工作，那么这就是澳洲的市政府的那个特点。你作为一个市议员他是兼职，但是你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所以呢千万就是这又是基于那个候选人的，千万不要以为你当选了市议员以后就会什么所谓名利双收啊什么，绝对没有。你不但你自己要花很多很多精力，这不只是每个礼拜开一次会那么简单，你要花很多很多的额外的时间。那么你自己本身如果还有一份工作的话，你这个工作会很有可能会受很大的损失。那么你仅仅靠你的市议员的一些所谓叫 allowance， 那还不是一份工资的，那一点钱是根本是很不够的。所以从很大程度来说，市政府它跟联邦和州政府州议员或者是联邦议员不一样，就是它不是全职的。那么你不是全职，你几乎可以说是有点义务劳动性质，在很多方面花很大很大的精力放进去。那么千万不要以为会有那种所谓名利双收，在澳洲一向你要想从政，想要做这方面的工作，就要有一种很大的奉献和牺牲的精神。
嗯，那选民很想知道，就是我怎么能选出一个候选人，他是的确会有很大的精力，有很大的热情，能够是为选民服务的呢？
这个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说，也可以说是考验那选民的，那不敢说是考验选民智慧吧，但至少确实对选民也是一种考量，就是说你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候选人或者这几个候选人是我想推出来为我们服务。要就我再三强调，在澳大利亚你做不管做哪一个政府哪个级的那个议员，你都是真正就是为人民要服务的，你可真的不是当官做老爷的。那么你怎么知道你能够推出一个你所能满意的，这确实是很难的，并不这么容易。有的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他可能会夸夸其谈，表面说的天花乱坠的，哎，结果上去以后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他做的和说的完全不一样。那么这种人，当然澳洲有一点好，就是如果有这样的人第二次你就甭想再被选上去了，他乌纱帽肯定要丢的。那么这就是可以从所谓在实践中考验那些个市议员。但是呢在当候选人的时候，你有时候确实不知道，他可能会说很多很多漂亮的词汇，但是呢他做不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潜在存在的一个问题。
嗯，所以说在这个时候的话，您的意思还是需要，如果选民对于这个候选人之前就有一些了解，知道他的为人，知道他的过去的一些资历，过去的一些经验，过去为社区服务的一些情况，有这方面的背景知识，而不是他嘴里面说出来的蛇身莲花的一些话，
对，
会更加有意义。
对的，一般来说你看候选人他会都会有自己一些介绍，那么我们想要选出来就是脚踏实地能真正干活的，而不是说以前说难听点或者是不务正业的，或者是根本就做的一些事情劣迹斑斑的，那种人当然是不能选的。就是
嗯，那么我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看到因为有很多 华裔候选人的参与，这些候选人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和他们的态度都受到了主流媒体的关注，甚至有时候拔高到他们的忠诚度更多是对于祖籍国还是对于澳大利亚这样一种拷问。对于媒体的这种关注您怎么看呢？
嗯，我明白你的那个问题的意思。我个人觉得呀，首先你如果作为一个候选人，那么你一般来说肯定你要是澳洲公民，那么作为澳洲公民你肯定是宣过誓的，那么我们作为澳洲公民肯定要效忠于澳洲，要为澳洲的利益着想，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
那么至于你比如说你不管你是哪个背景，那如果说你是英国背景，是不是你也该被拷问你是不是会效忠于澳洲，你是不是会受英国影响，这种其实我个人觉得完全是没有必要。如果你是一个守法和那个公民的话，你肯定就是应该是效忠于澳洲，为澳洲服务，为澳洲利益着想，这根本是不用谈的。但是如果你比如说你是有英国背景的，那么你肯定希望澳洲和英国友好。那么我们像我们华人，我们作为有华人的或者是中国的背景，那么我们当然也希望澳中友好，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在竞选的时候，你完全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没有必要的一个话题。有的人可能在借题发挥，利用这个攻击他的对手，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并不可取的。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我们如果你是作为候选人，你本身就是一个澳洲公民出来竞选，你的目的就是为澳洲的百姓服务，那么你有什么必要去质疑他是会不会受什么影响？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去争这东西，除非你有证据的说明某某人他确实是有过什么使命的，那是又另当别论的。但是一般来说，我感受绝大多数的候选人肯定都是本着一颗为澳洲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本心来参加竞选，那么我们就应该看他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从这方面来，如果你是那个市政府的选民的话，你就可以看看你是不是需要或者值得选他，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好，非常感谢您蒋天麟医生，谢谢。